出发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灵，离障本来护着良心法，清净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分了27品的内容，现在讲的是第七品呢，是观三相品。通过观察三相生住灭不存在呢，来抉择有为法不存在。那么如果有为法不存在呢，无为法也不可能存在。所以说呢，通过就说是对于某种法的观察来了知一切万法的这个无自性。那么实际上呢，就说一切的有为法和无为法，前面讲过，它可以包括一切所知。包括一切所知呢，如果把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都能够抉择为无自性呢，实际上就说是已经能够抉择一些万法这个无自性的，可以类推了之，所有的法呢都是向无自性的。那么就是说，如今我们宣讲呢是在这个总破别破当中的别破。那么别破呢也有破生、破住和破灭，其中呢破生和破住已经讲完了，现在讲的是第三个课范是破灭。那么破灭呢是分了能损之理和遮止自中相同之过，有两个科判吧。那么其中呢就是说主要宣讲的是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在遮止自中相同之过呢，在全真波会末期的注释当中，这个的科判下面的内容是缺失的啊，实际上是没有内容的，所以实际上这个里面就只是有一个宣说能损之理这个科判。那么这个呢分了五个科判，首先呢讲是第一个呢是观察所作，第二呢是观察所依，三呢是观察因，第四是观察法的有无，第五是以前述之理类推。那么其中第一个科判观察所作呢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是观察所依。观察所依的下面两个颂词呢，实际上呢是第一个颂词的主要是观察法，这个法的有住无住而破的啊，观察这个法有住无住而破。第二个颂词呢是观察这个因果而破，也就是说在这个所依当中呢，什么就是说是这个所依当中呢，这个法的这个住呢可以作为所依。那么如果有这个法的住的话，那么就可以有它的这样一种灭。那么后面呢也是一样的，那么所依呢可以理解成因和果，那么如果有因和果呢就可以有它的灭，那么如果没有因和果就不可能有灭。所以或者说这个因这个灭法呢，要不然在因的时候灭，要不然是在果的时候灭。那么如果存在这样一种这样灭法，因和果如果真正的这个案例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在它的所依的因果上面，在因上面也没有灭，在果上面也没有灭。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在观察所依下面分的住和不住，或者就说因和果呢，它都是说在住上面有灭吗，还是不住上面有灭。所以它的这个所依呢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那么首先讲的是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观察这个法住和不住而进行破持的。若法有住者，是者不应灭，法若不住者，是亦不应灭。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法有住呢，是这个是者不应灭，就是说是不应该有灭。为什么就说法有住就不应该有灭呢？因为就是说法的住和法的灭呢，二者之间是相矛盾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法正在住的时候呢，它就没有灭啊，它就没有灭。那么如果说灭的时候呢，就没有住。所以说二者之间因为是相反的缘故呢，所以说如果说这个灭存在的话，我们就说在住上面灭呢，还是不住上面灭？实际上就是说正在住的时候呢，它没有这样灭的这个本体，正在住的时候呢，没有这个灭的法相。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不可能有一个真实的灭。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住上面，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在正在住的这个本体上面是没有灭的。那么既然就是说住的时候没有灭，那么我们想当然就认为呢，如果这个法不住的话就应该有灭了。但是下面分析呢，如果这个法不住的话也不应该有灭，法若不住者是亦不应灭。那么这个法不住为什么又不灭呢？因为这个任何一个法如果它不住的话，就说明它的本体不存在。因为它如果有本体的就可以有住呢，如果有本体就可以有住。如果这个法它就说是这个如果这个法这个没有住呢，如果这个法没有住了，就说明这个法的本体根本就没有啊，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法的本体。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在这个整个轮回的法当中也找不到它的住，在涅槃的法当中也找不到它的住，有为无为当中，如果在所有当中都没有它的住的话，那么就说明这样本体是根本没有的。那么如果有本体，它应该在某一个范围当中，在某一个范围当中能够找得到它的这个本体，就应该有它的住。但是呢，如果说是在轮回涅槃当中都没有住的话，就说明这个法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这个法不存在的话呢，当然就不可能有它的灭了。 有，如果说是有他的法的存在呢，那就可以有他的灭，这个方面分析呢就稍微还有点可以说是解释的过去。但是如果连他的法的本性都不存在呢，那么他的这个灭呢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法有住也不应该灭，不住呢也不应该灭。实际上就是说不管住也好不住也好，这个说明这个法的本性都是这个无自性的。无自性的缘故呢，就不在这个当中找过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有自性的这样灭法。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观察因果而进行破斥的。那么如果对方是这样认为的，对方认为这个灭应该有，比如说呢，在这个国法生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因就灭了；比如说在这个稻芽生起来的时候呢，稻种就会灭。或者说牛奶变成酸奶的时候呢，牛奶是因，然后是酸奶是果。那么如果当酸奶已经生成的时候呢，就说明这个牛奶的位置啊已经灭了，它的因位的已经灭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在果法升起的时候应该有因的灭啊，应该有因的灭。所以说这个宋词主要是分析因果而进行破斥的。那么我们如果说真正有灭的有因的灭呢，我们就是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所谓的因灭是在因存在的时候灭呢，还是说在果位的时候因不存在的时候灭那么这只有这两种情况呢，实际上两种情况都是不合适的。事法与事实不与事实灭，事法与意识不与意识灭。那么就是说是事法与事实不与事实灭呢，主要是观察因的时候啊，因的时候，这时候在宋词当中的是个事法，这个事法就是这个因啊，就是这个因的自性，或者就是说在我们讲比喻例子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道种也可以，或者说是牛奶酸奶当中的牛奶也可以。那么道种和牛奶是作为因的，那么这个因在事实，就是在它的这样一种因位的时候呢，能不能够在它的因位的时候灭呢？就事法与事实不与事实灭，就因为就说这个道种或者说是牛奶是在它的这个因的时候呢，它不可能自己灭自己，不可能在因位的时候呢就有灭。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法在因位的时候它没有灭呢？第一个，如果在因位的时候它自己的本体还存在呢，它的果还没有出现，就是说在处在道种位的时候呢，道芽还没有，所以说处在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道种位的道芽还没有的话，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果法出生的时候这个因法就灭了。果法让因法灭，这个位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啊，它的这样一种基础就没有了。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法本身处在因位的时候呢，它自己是不会通过果法来灭的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办法通过果法来灭，那么它自己会不会灭呢？就事法与事实不与事实啊，就是说如果能够事法与事实能不能够以事实来灭呢，就是说在牛奶位的时候呢，牛奶自己有没有灭，或者是道种的时候道种自己有没有灭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自己是没有办法灭自己的。当他这个因正在就是说显现的时候呢，它没有灭，这个方面前面讲过，它正有的时候就不可能灭。那么如果说这因的时候它自己的灭自己，不是通过果来灭，而是通过因来灭的话，像这样的话就会有很多过失，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如果说是自己能够灭自己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作者和作业就成了一体了啊，因为自己对自己作业嘛，自己灭自己，那么就说是这个作者和作业就会变成一体的过失。还有第二个方面呢，就说是自己能够对自己起作用的过失，前面我们就昨天也是提到过，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自己的心能够看到自己的心，或者自己的指尖能够自触啊，有等等很多这样的过失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如果说自己能够灭自己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人灭所灭啊，自己灭自己，这个有一个是人灭一个所灭。如果说存在的这个灭，那么就已经有了人灭所灭，如果有了人灭所灭，就不是自己灭自己了，就是有一个其他的法来灭自己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不会自己灭自己，而会成为其他的法来将这样的法毁灭的过失，就成了他体而没有一体的过失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事实与事实呢不与事实灭。那么就是说是事法与意识有没有意识灭呢宋子章讲事法与意识不与意识灭。那么就是说因法在因的时候呢固然没有灭，但是呢如果一旦呈现果法的时候，这个意识就是果法，在果位的时候，比如说牛奶变成酸奶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叫意识啊，因为它呢就是说牛奶已经变成了 酸奶呢，在果味的时候，或者说稻种已经变成稻芽的时候，都叫做意识。那么在意识的时候，应该说果法产生的时候呢，将因法灭掉了。但实际上我们最后分期的时候呢，就说是果法生而因法灭呢，也是一个名言的说法，也是一种假立的，这个里面没有一个真实。为什么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果法灭因法的真实呢？那么我们就分析的时候，如果稍加仔细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果法灭因，那么二是这个果法接触这个因而灭呢，还是说是不接触这个因而灭呢？那么就是说接触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接触不可能呢？如果说是这个因和果接触了，那么就说明因和果变成一体了，因果就会变成一体的果实，这个是第一个。因为所谓的接触呢，就是全方位它都要一样才能够接触嘛。那么如果说是只有一点点啊接触，那个不是叫真正的接触。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说是这个果灭因是果接触因而灭的话，那么就是说因和果就完全要变成一体。如果完全变成一体的话，果要不然就变成因，因要不然就变成果，就像这样，或者说果就无因而产生，或者因就说变成恒常的果实，因为它是变成一体的这个缘故。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二者要接触的话，必须要同时。那么如果就是说因和果必须要同时呢，才可以有一个接触的一个前提啊，有一个接触的基础，就因和果它都是两个法同时存在了，这个时候才有一个所谓接触的前提。如果都说有因的时候没有果，有果的时候没有因，就一个一者存在的时候另一者不存在，那就是怎么接触呢？而且没有办法说是接触。所以说如果要安利接触，必须要同时。但是我们就分析的时候呢，因和果是不是可以同时呢？绝对不可能同时。因为有因的时候呢，因存在的时候果还没有出现，当果出现的时候呢，因已经灭了，它前因后果就是这样一种次第性的嘛。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同时的问题。既然没有办法同时存在，又如何谈接触呢？所以没有办法就说是通过果接触的因的缘故呢，果把因灭了，这个方面如果说是接触呢，是完全不合理的。那么既然就说是接触不合理，那不接触而灭呢？不接触而灭，如果说果不接触因也可以灭因的话，那么东方的铁锤不接触西方的瓶子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西方的瓶子灭掉。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不接触也能够就是因为不接触也能够灭的缘故，这方面就是一种是非相同的那条因啊，是非相同的那条，或者根据相同的那条因。如果你说你的果不接触因就能够灭因的话，那么东方的铁锤不接触西方的瓶子的时候，也能够将西方的这个瓶子完全砸碎，就有这样一种过失呢。所以说呢，不管是接触也有过失，接触也有过失，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像这样平时我们执着今生果，我们认为就是说因果之间它一定是有一种这样实有的关系的，但是就是说二者之间真正发生一种人生所生的关系呢，不外乎就是接触不接触两种。所以说平时如果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因果产生还有一种实质的话，或者对于他生的方面因缘和合产生果还有实质的话，实际上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因和果接触与不接触，像这样观察的方式就可以完全了之，接触完全不合理，不接触也是不合理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是通过如果说有一个实有的人生所生，有一个实有的因果的话，就可以通过这样严格的方式进行分析，到底有没有实有。但最后分析的时候找不到实有，我们就最后说呢，哦，这样因果它只是一种幻象而已，接触也无法生，不接触也无法生。那么到底如何生呢？就是只有说在明年的当中因缘聚集的时候呢，它的果法就会显现，当因缘消散的时候呢，它的果法也就消散了。所以二者之间呢，它就说就是具备的因缘，它这样一种果法就能够出现而已。那就是说这个就完全经不起观察，就好像在入住论当中所讲的一样，那么就是说天上的太阳和水池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影子，他们是接触呢还是不接触呢？实际上你说接触也不可能的，离得这么远怎么可能天上的太阳和水离得在水中的这个影子接触呢？是不可能接触的。那不可能接触，那不接触的时候呢，当你天上的这样太阳出现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说在地面上的水池当中它就会有这个影子，所以说它也不是接触也不是不接触。但是呢，既然没有接触不接触，那就只能说明它是一种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如果因缘具备它就会出现，如果因缘一消散，它就会它自己的果法也会消散。实际上只是这样一种如梦如幻的一种因果， 是一种幻化的因果。所以说因和果之间呢，因也没有办法安立有自性的因，果也没办法安立有自性的果，而且就是说因和果之间的一种产生的方式，它仍然是一种幻化的啊，仍然是一种假立的。所以说呢，如果是真实的话，在这里面是根本找不到一丝一毫真实的这个一种自性的。这个方面就是一个非常就说是有说服力的一种推理嘛。如果我们就是认为这一方面是实有的话，就通过接触不接触的方式就可以观察。那为什么观察接触不接触呢？因也有因的自性，果有果的自性，而且之间有一个人生所生的关系。所以说如果说都有自性的话，就有了观察的前提了。如果你说因有自性，果有自性，而且之间还有一个实有的生，那我们就分析你这个实有的这个因和果，实有的生，那么就说是这个是接触生的呢，不接触生呢，像这样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根本没办法找到一个非常合理的啊，能够自圆其说，又能够安立实有，又能够安立它的就是说合理的这样生的这样一种问题，是根本没办法安立的。那么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呢，是观察因，就观察因而破果的意思。前面是观察因果而破呢，现在呢是观察因而破果。那么这个里面的因是什么？这个地方的因就是生，那么就是果呢就是灭，以生作为因而破这样一种灭的果，就是这样的。如一切诸法生相不可得，以无生相故，即以无灭相。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一切诸法生相不可得，前面已经分析了一切万法的这样生呢是实际上是不可得的，不管是从它的这个生生本身啊这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呢，还是说就是说这个灯能够制造也能够照它的个比喻，说明生能够自身也能够生它的这样一种意义呢，实际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生法呢它都是不存在的啊，这个生相都是不可得的。那么既然一切诸法的生相不可得，最初的这种因如果不存在的话，以无生相故，即以无灭啊无灭相。那么因为没有生相的缘故呢，它当然就不可能有灭。那么就是说这个出现的次第呢，是首先有生然后有灭啊，首先有生有灭。所以说这样灭它就是说它必须要安立在就是说观待于生才有灭嘛，观待有生才有灭。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生啊，就不可能有这个后面的灭，没有前面的生就不会有后面的灭。所以这个方面的因呢，它并不是一个人生因所生果的这样一种因果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生，它就不可能有灭，它是这样观待的生才有灭的缘故呢。所以说或者说因它的这个生，它作为这样一种前因出现，它如果有前面这个法，它就会有后面这样一种这个灭的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它就会有灭的自性。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前面的这样一种啊，就生住灭当中第一位的这个生的话，当然就不可能有第三位的这样的灭法了。没有实有的生，当然就不可能有实有的灭。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通过生无自性而立破灭无自性。这方面的话就说是在很多推理当中呢，我们前面讲过，每一个众生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他误入的点都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通过无生的缘故就没有灭，他像通过这个类推就可以了，他只要是觉着生相不可得，他只要是觉着生相不可得，他就知道哦，没有生那就没会不会有住，没有住就不会有灭，所以他只要觉着一个法，其余的法呀类推就马上可以破掉了。或者有些人他对于住这个方面呢，就说比较容易相应。他就说住不存在，如果没有住呢，那当然就不可能有前面的生，没有住当然就不可能后面的灭，像这样也可以就说是通过一点去入的。那此处呢，我们就说也是另一种观察的方式。龙树菩萨在这个里面呢，在中论当中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种观察的方式，我们在这个当中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和我们相应的一个推理啊，肯定可能找到一个很非常相应的推理的。所以说呢，这么多有是总破当中也可以找得到，别破当中呢，对生的破，对住的破，对灭的破，每一个当中都有不同的理论。有些时候呢是从观待的方式来破的啊，观待的方式来破，有的时候呢是通过就是说是三识的方式来进行破持的。所以说我们就在分析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去这个观察分析啊，这样了知一万法，的的确确呢从这个方面观察哦，他也有过失，从那个方面观察呢也有过失。总而言之，他讲了这么多的理论，他就讲一个问题，讲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归纳起来就是讲无自性啊，这些法都是没有一个自性的，这些万法全都是一种虚幻的本体啊，这个虚幻的本体。所以如果说这个法有一个自性可得，他如果说在这个所有的根据当中有一个法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就说这个法的确是有自性的。但是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生理论观察分析的时候， 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过失，就说明这样一种所谓的实有的观点呢，它是就说是不符合于实相的，既不符合于圣义谛的本体，也不符合于明眼谛的本体，也不符合于明眼谛的本体。所以说呢，当他就是我们分析的时候呢，他如果说我们说在圣义理论观察不成立的时候呢，他在明眼当中的安理一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有问题。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因为这个圣义谛是谁的圣义谛呢？这个圣义谛就是明眼谛的圣义谛。我们说你在安立这个明眼的时候呢，你认为这个明眼谛的法是实有的，实际上在安立实有的时候呢，好像是在讲这个，好像是在讲显现本身。但是我们这个显现法它的这个实相是什么，这个时候就关系到了圣义谛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观察圣义谛的时候呢，为什么老是把明眼谛当中的法扯进来讲呢？你离开了明眼谛，哪里有圣义谛吗？所以说我们要观察圣义谛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观察明眼谛本身的圣义谛到底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显现法的空性，它一定是显现法本身的觉知空性。所以说我们说你这个法如果这样的话就违背明眼，你这样讲如果你这样安立的话违背限量。我们说这个是明眼理论，但是我们就说觉得圣义理论的时候呢，你这个法是不是真正的，你这个安立的观点是不是真正的合适，就要看你在安立的时候有没有过失。如果你安立这个法的时候呢，通过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没办法安立呢，就说明你这样一种这个法在二谛当中实际上都是没有办法安立的。那么中观中他的安立就是说圣义实相空性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如果他的圣义谛安立的很善巧，他的世俗谛一定是合理的。中观中安立表性成盘安立圣义当中离四边，一切依法不圆，就是在依法不圆的前提下，明眼谛如梦如幻的这个明眼谛才非常合理非常合理。所以说呢，如果他的圣义谛非常的合理，他的明眼谛一定是合理的，他明眼谛一定合理。如果说你的圣义谛安立的时候呢，出现了这种或者那种过失，那么你在分析他的明眼的时候，肯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过失，这个是肯定是这样安立的。所以说中观中在给一乘派，在给秩序派发泰过的时候，给唯识宗发泰过的时候，给这样一种有部经部发泰过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安立的这个圣义体性不合理，但是真正看的时候呢，把这个圣义的理论不合理的这一点放在他的明眼谛上面，他明眼谛肯定是有某种自相矛盾之处，他安立的时候肯定有某种自相矛盾。所以说中观中说汇集相违，你的这个观点有什么什么样一种矛盾，然后呢一个一个破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指出他二谛失坏的这个过失呢。因为说我们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应该了知一切万法都是这个无自性的，都是离系的这样本性，在显现的当下呢，完全没有丝毫的所谓的有无是非，这样可得，在显现的当下没有丝毫的人我和法我可得。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抉择的一个见我们抉择的见呢，就是通过这个方面的必须要了知。所以说我们要了知一切万法都是这个空性的。那么当我们还没有纯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对一个法某个法逐渐逐渐单独去破斥。那么后面当我们就是说每天都观修，每天的串习，这样一种串习的这样一种就是说程度非常娴熟的时候，很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说看到一个法的时候呢，稍微一作意马上就能够引发它的空性见，然后呢马上引发之后呢马上就可以使用了，因为它的这样一种熟能生巧嘛，平时世间上说熟能生巧，所以说当他就是说很熟的时候，他就能够在这个里面呢就找到一种相应就很快就可以就是说是安住在空性当中，就是修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几乎就不需要作意了，只要就说是看到法，只要一起心动念，马上就能够安住空性，因为他的这样一种空，他的这个心和空性已经相应了。他一起心动念，这个空性的这样一种空性的这个见解也好，或者空性的这种角色也好，他已经和心成了某种相应了。所以说，你不起心动念，则一起心动念之后呢，他就能够安住在他的本性空当中。这个时候就是说，几乎要入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前相了。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它是通过训练呢，它是可以达到的通过训练不断的训练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训练呢，一切万法虽然是空性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训练，没有习惯于这样一种观察方式我们在这个就是觉得空性的时候，在修行空性的时候还是觉得无法屈辱。但是如果就是说通过很长时间通过好几年的时间再在的观修观察修这个空性的话，那么这个单空的这个境界也好，或者说离系的空性的境界也好，通过这样不断的观察，它一定会引发一种非常殊妙的这样一种正见或者觉受的。